那他说姨妈就是王夫人亲口托付他好几次说大奶奶如今没有空啊，非常忙，那别的姑娘没有小托我照看照看，我如果不管分明是叫姨妈操心，那你们奶奶又多病多灾的，家务也忙，我原是个闲人，就是个街坊邻居也要帮着些，何况是亲姨妈托我，我少不得去小就大，讲不起众人嫌我了。好，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宝钗解释说，我其实不想管这么多事，我也不想揽权，那我是因为姨妈一直拜托我，我没办法我才管到，那如果得罪了你们，那我真的就对不起了，倘或我只顾了小份沽名钓誉，那个时候醉酒赌博生出事来，我怎么见姨妈呢？好，有没有发现这些话王熙凤讲不出来，王熙凤的管理是一味严格，可是宝钗会好像拜托说，因为我是一个客卿，那所以今天姨妈拜托我，如果你们晚上又喝酒赌博，那最后姨妈怪下来我真的没脸，所以她就有一点软啊，有点软，然后动之以情，然后这些人就真的晚上也慢慢不赌博也不喝酒了。所以宝钗的厉害是在这里，就是她绝对不是王熙凤只是摆出外面的凶跟威严出来啊，她就说我其实不想管，可是是因为姨妈一直拜托我，她说如果你们酒醉赌博生出事来，我怎么见姨妈，那个时候你们后悔也就迟了，就是说这个时候我还是要报告的，因为姨妈在托付我，所以到时候你们就后悔迟了，就连你们那个素席的老脸也都丢了，那这些姑娘小姐们这么一所大花园都是你们在看管，皆因为看的是你们三四代的老妈妈啊，就是你们是这个家族里面好几代的老佣人，那最是循规蹈矩的啊，很规矩的人，那原来大家应该齐心顾些体面，你们如果反放纵别人任意的吃酒赌博，姨妈听见了教训一场有可，如果被那几个管家娘子知道了，他们不用回姨妈竟教导了你们一场，你们这些年老的反受了年少的气，虽然他们是管家管得着，何不你们自己存些体面，他们如何得来作践。好，所以我们看到宝钗的这一番话非常厉害，就是他发现王熙凤的管理是严格的是苛刻的，他现在是动之以情，他用另外一个方法，然后讲出他自己处境的艰难，然后让这些老妈妈可以回心转意。所以这个时候55回56回大概是贾家的高峰，因为这几个小姐们参加进来管家了，那么使得这个整个的管理有了一种非常圆融的这个部分。他说如今他说我替你们想出这个额外的敬意啊，我就替你们想到有一些收入。有没有发现说宝钗很好玩，其实这个时候这个事情是探春想出来的，可是他跟这些老妈妈讲的时候，我觉得你们很可怜，所以就想说你们可以有一点收入，所以其实所有的好处大家都是在宝钗身上，所以宝钗真的是聪明极了，这个人就是做人的周到是不得了的啊。那大家齐心把这个园子周周全全谨谨慎慎的管起来，那些有执事的看见这样严肃谨慎也不用他们操心，他们心里岂不敬服，也不枉替你们筹划这敬意了。所以我会觉得毕竟宝钗书读的多啊，所以跟王熙凤的不同，就是说恩威并济啊，恩威并济，他有一种管理学上的教育，那王熙凤只是立法严格，可是宝钗会用事情说道理跟大家讲说，你们要从心里面领悟，大家所有的利益是均沾的，所以王熙凤就输他了，对不对？因为王熙凤让人家觉得说好处都是你的，我们又没有好处，那所以就恨他，可是宝钗大家会感谢他，因为他把利益分给你，所以我想现代企业其实多半是薛宝钗模式而不是王熙凤模式，那王熙凤模式大概现在都不太能够行得通，因为他这里面有一个每一个人自觉的去参与到一个共同体里面去把共同体弄好的这个感觉啊，所以他说也不忘替你们筹划这个敬意啊，就让你们多赚一点钱，既能夺他们之权生你们之力，就是把这些管你们的人权力归回给你们，然后让你们多一点利益，你们自己想想这些话，那众人听了都欢声鼎沸啊，欢声鼎沸就是简直是万岁万岁万万岁，这样就觉得这个宝钗真了不起，所以我想宝钗 其实是一个领袖人才啊，就是温和，然后看起来厚道，可是骨子里其实有他的厉害啊。所以每一个人十二金钗的有趣，就是每个角色这么不一样啊，这么不一样。那王熙凤的厉害都是表面的，可是宝钗全部是看不出来，那种绵中裹铁啊，它里面有它的严格，可是它外面看起来柔软的不得了这样。那都说姑娘说的很是，从此姑娘奶奶只管放心。姑娘奶奶这么疼顾我们，我们真要不体上情的话，天地也不容了，啊，天地也不容。所以这个探春的心力除弊，大概到这里告一个段落。我们也看到这个花园从此就开始有人整理，当然后面还有很多后话，你就会发现说谁多掐了一点，谁少掐了一点，其实还是有很多人的纠纷啊。人事多一个人就多一个事，其实不可能没有纠纷。问题是说怎么去处理这个纠纷的关系，怎么去面对这些纠纷的关系。所以其实大观园经过这样的一个整理，最后也就有一个秩序啊，也有一个条理出来。我觉得作者很有趣，就是在56回谈到，其实是延续55回，探春整个接任经理职务之后，一连串的很多的改革事件。那这个时候你会觉得好像有一点不像我们对《红楼梦》那种风花雪月的美的那个感觉，因为《红楼梦》总让你觉得有一种心灵上领悟的东西。可是现在谈到的是事功，对不对？事功有点像法家，就是法家总是谈事功，那儒家多一点内圣的东西，那老庄多一点心性修养的东西。其实每个哲学有他自己不同的某些要求啊。那老庄也许觉得每一个个人都是一个自觉的个体，所以他不太讲管理。那法家是不相信的，所以法家总是觉得你先想到人性是坏的，所以你才能够把管理架构起来，所以他就有严格的法这个部分。所以这些中间有一个微妙的一个调配。可是在55回56回这些东西，其实我觉得几乎牵涉到一部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的历史，就是所有的诸子哲学之间的平衡。那李纨大概是哪一派，王熙凤大概是哪一派，宝钗大概是哪一派，探春大概是哪一派，你会觉得这中间有一个微妙的一种有趣的平衡性。那么这种平衡使我们看到，也提醒我们读书学问不是空话，它最后毕竟能够跟世功的东西，跟整个治国这个东西可以结合。所以也会想到说儒家讲的这个诚意正心，虽然是内部修养的事情，可是它最后是通到齐家治国平天下，它其实是连串的啊，是联系在一起。因为到最后其实大概在明清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这个东西有一点断裂。很多人说读书人知识分子平日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那其实是讽刺这些知识分子都无能的不得了，每天平常谈心性，得到要亡国的时候根本没办法，就临危一死就殉国吧，就临危一死报君王。可是 你其实没有用，因为你不会治理，那不会治国，你最后引导到亡国，那个心性的讨论也就无用。那所以这句话里面有一个悲伤，就是后来的知识分子他的事功的部分跟他心性修养的部分变成分裂，他没有办法连贯。可是在早期的春秋战国，因为他很多诸子之间有一个牵制，所以我们会发现他其实在讲内圣，他也在讲外往啊，如何把个人的内心修养的东西建立起来，而他可以通到在整个治国的这一整套的这个理想的东西。所以在56回，我自己觉得其实到现在应该告一个段落，因为下面我们忽然发现它转了。